们晚安。
晚安。
今天我跟凯，我们一起来联合分享这个西番雅书《小仙之书》里头，算是以我们现在的圣经来看是倒数第五本，也是在南国灭亡之前的三个先知的一个，所以是蛮后面的。那我们就来翻到西番雅书。那你在看的时候呢，西番雅书总共3章53节，所以篇幅就是很多。那这本书呢，重点蛮鲜明的，而且结构呢是蛮 balanced 的，因为它讲的就是审判跟末后的盼望复兴，所以是一个 balanced message。我们等会呢，可能也会有机会，都会念几段，也可能也不会全念啊，也不会用那么多的时间。好，那我们就来看喽，《西番雅书》，大家翻到《西番雅书》。那我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手上的这个 handout 了，我没有什么 projection 的没有。好，这个《西番雅书》呢，我们先看先知跟时代哈。大家知道这个西番雅呢，第一节是这样讲的，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帝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好，这是介绍了西番雅，把这个先知介绍出来。那他呢是把往前推三代呢，推到他的等于是祖先呢是西西家王，所以从这边可以看他是皇室的后裔。然后呢，他在什么时候在服侍呢？是在这个约西亚的时候服侍。那如果你知道的话，约西亚的话，他的父亲是亚门，再往上的是马拉西，再上面是西西家，所以一边是三代，一边是四代。所以如果以辈分来讲的话，他的辈分比他服侍的时间的这个约西亚王是少一辈，所以应该是叔侄吧，大概是这个关系。但是年纪我们就不晓得，年纪大概是辈分不代表跟年纪一定有绝对的相关。好，那西番雅这个名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隐藏跟保护。这隐藏我想是很重要啊，灾难来的时候，大审判来的时候，神把你隐藏，隐藏是为了保护你，这是他名字的意思。然后西番雅本身呢，从这个我们这本书上来看的时候呢，发觉呢他有提到耶路撒冷，不但提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蛮 detail 的，连他的几个地点名称门的名字都讲出来，所以很清楚的，他不但皇室后裔，而且他就在这个地方服侍，而且他会讲到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一些祭司跟献祭的事情。所以从这边我们来推断呢，他绝对不会像阿摩斯一样是修上书的人，所以呢他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的服侍，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讲到审判，讲这个地，讲到这个城，讲的都是耶路撒冷。好，然后那个我们看第二个 bullet point 哈，基本上讲到这个时代啊，约西亚他的时代。我们知道西西家等于是一个非常追寻神的一个君王，而且呢，在他手上呢有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他以后呢？大家也知道，他后来呢，本来是寿命将结束的时候呢，结果神又 spare 他，又活了15年，就生了马拉西。那马拉西呢，很可惜呢，后来是变成一个带进了一个犹大好像属灵最黑暗的一个时代，而且呢，纣王了55年，紧接着呢，他把他的儿子呢，传递王位给他儿子呢，取名叫亚门。那亚门。那亚门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神的名字哈，也是个地名。所以这是一个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以后呢，带进了约西亚。然后你看第三个 bullet point， 但约西亚很有意思，他虽然在这样一个极度的一个败坏拜偶像属灵黑暗的时代呢，他极力挽回，极力复兴。他从八岁即位开始呢，他就呢要追寻他大卫先祖的神。然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8岁即位以后，12岁呢，他又做一些洁净这个偶像啊，打破这个柱像， 啊，把它弄成灰的这些行动，到最后到他即位18年的时候，他就在殿里面呢修殿的时候找到一个律法书，所以他就召聚百姓宣读律法书呢，在神面前重新立约，所以等于是 restore 了很多他们属灵上面的一些敬拜啊。所以约西亚呢是一个极力呢在属灵上面追求的一个王，但是我们后面发觉呢，他后面呢开始又不行，但是这个很多都是神的作为哈。然后先知呢约西亚这个西番亚就是在这个时候服侍的，就是在约西亚的时候服侍的。然后从这个经文的时间来判断呢，约西亚的服侍时间呢约西亚王的在王期间呢是64年到609，然后先知呢可能是在他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本里面提到了很多还是有关这个先知呢还是真是带着百姓呢还祭拜这个外邦的偶像的神啊、哦、而且还有很多败坏的一些情势，包括呢这些民间的领袖呢也行了很多的欺压跟不公义的事情啊、哦、所以呢这应该是在这个约西亚呢还没有很全面的推动革新的时候啊、哦、这样来推断。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呢，这整理的一个架构跟内容，这个架构呢是很简单，主要就分成两大项，虽然中间有些小插段，但是你这可以这三章里面可以来看呢。第一个讲的就是神呢要审判百姓跟列邦，这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审判百姓，一个是为审判列邦，这是第一大段。第二段呢，神他有公义，因为他公义的要求呢，他要审判呢这些悖逆的罪人，好，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审判也是为了洁净，也是为了呢，为了他的子民，因为神呢，真是要洁净了以后呢，真是把最后的祝福呢，带给跟随他、信靠他、依靠他的人，所以呢，这个最后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盼望，所以就是这么大两个大段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所带出来的一个讯息。好，那。这个开头哈，我念一下这个，在这个地方哈，二节告诉第三节，他这样讲：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这本书的开头。哎，就标出了这本开头，这本书呢，它主要一个中心在哪里？所以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审判，而不是一般的审判，是很大的审判。这好像感觉上连鱼啊、鸟啊、人都提到，而且是除灭、剪除，用的都是蛮极端这个毁灭的字眼。好像感觉上在前，就跟前一次的这个，也许跟诺亚那个时候哈，神用洪水毁灭所有人的，那感觉上好像有那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范围一样的哈，所以这带出呢，这本书呢是从这个出发点呢，从审判来看这个神的作为，以及呢神的最后给的盼望，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从这个预言里面知道呢末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先知的末世的预言性的一本先知书。我想我们来念一段好不好哈？我们来念这个，一起来念这个第四节到第七节好了。我们想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跟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听。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亚林的祭司，并那些在房顶上敬拜
天上外上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拿安
起誓的，
与那些离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
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也要把他的心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
好，我们停在那里。所以呢，他前面说呢，这是一个临到全地的一个审判，紧接着从四节讲说，我要伸手攻击犹大、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真的针对是神的百姓。而且呢，从四节、五节、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针对的对象是谁呢？是他我要剪除所剩下的巴利，表示这个民众呢是在国里面呢还是在 有这个巴利这个偶像的崇拜，还有基马林的名和祭司，是祭司，也是属灵的领袖。那基马林其实也是祭司的意思，只是他是亚文，叙利亚文，通常就是在圣经上面用这个地方用基马林表示比较轻蔑的话，就是祭司。祭司这些祭司呢是敬拜外邦神的，就是基马林，还有这个看天象的。所以这些呢，还有在这边指第五节讲说马勒堪就是在和合本另外一个地方翻译叫做米勒公啊，就是亚门的国神，亚门的国神，所以也是个偶像。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说，我要伸手攻击剪除犹大这城，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呢，他们在属灵里面呢是完全的是淫乱的，敬拜了，因为他们不敬拜呢拯救他们的神，拣选他们的神，而是呢是敬拜这些外邦的神，也是偶像。好，所以在全面的毁灭审判里头呢，先讲到犹大耶路撒冷啊，讲这个地方。然后呢，我想想看哈，这边呢紧接着当然他又讲了哈，我们就不念了。他说呢，从八节、九节、十节，他除了第七节带出了讲说，你们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审判啊，是一个毁灭，因为我要剪除，我要攻击你们呢，要在耶和华面前呢是静默无声，你们就观看神的作为。这个时候是大审判临到了，神呢是有他的作为啊，在你的面前显现，所以你就静默观看，静默无声，耶和华的日子要到了，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八节、九节、十节讲说，因为这个耶和华日子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情形呢？他讲哈，讲了很多的事情，讲说这个他会惩罚首领王子哈，他会惩罚那些跳过门栏啊什么等等的，就是强暴抢夺的人。而且呢，第十节讲说，那一日的时候呢，在鱼门、二城、三间呢，都会发出这些悲哀啊、哀嚎、破裂的声音。鱼门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门，就是一个北门啊，在地理上就是一个北门，后来就称为这个大马色门。因为叫鱼门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呢这个海产鱼就是从那边运进来，所以就叫鱼门。好，这边讲一个二城，那我翻了解经书上面讲二城呢，其实上应该讲说是第二区的意思，就好像是新开发的一区的意思，是第二区。那刚好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城的北边的出门出紧接城的北边的外面的地方。然后还有三间的话应该讲是城里头，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建在山上，应该是在这个亚摩利山这些的山谷里头的这些地方。十一节呢也提到了说，有一个叫做马格提斯的居民那这也是一个地名，那个地名呢是那个地方的贸易呢特别做生意的人住在那里，所以是一个蛮比较有钱的地方但是他说呢，这些地方都要灭亡，都要被剪除，所以这些指的呢都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十二节讲呢也是一样，都讲的是比较这个 well to do 可能是比较富有的这些人。但这些富有人呢，虽然富有，可是他们属灵里面却是非常的迟钝，已经转离不向神了。所以十二节这边讲说他们的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就是说耶和华跟我无关了他神就是神，但是呢我必他不会降祸于我，他也不会祝福我了，我呢还是我要靠我自己，他无关了。所以呢十三节讲说这些人到时候凭借的是财宝，是房屋啊，是他们的葡萄园啊，都不会替他们效力这是要审判，而且审判出来的结果。好，那在特别在第七节要带出了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他说主耶和华要审判要来的时候，你们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们来念一段好不好，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蛮比较蛮鲜明的一个描述。我们念十四节到十六节，翻到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好，一起来，请。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有事必痛痛的哭嚎。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
极难苦难的日子，
是荒废弃养的日子，
是黑暗幽暗
乌黑的日子，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修集坚固城和高大的。好，我们停在那里。好，这边进一步解释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是一个大日，强调是一个大日，而且我没看到这个描述，他又愤怒又是困苦又是凄凉又是黑暗，所以是一个很一个凄风，好像是一种凄风苦雨的那个夜晚，或是感觉上好像就是那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悲惨的一个事情要发生，因为这是一个大审判的领导。所以呢，西班牙先知呢看到说这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的悲惨，是一个全面性的毁灭，彻底的毁灭。好，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再看这个上面有一个 bullet point 哈，在这个架构和内容，我这边说这个本书呢主要环绕在耶和华的日子立论啊，预言上帝将在愤怒中毁灭有罪过的列国，包括犹大在内，列国包括犹大。那当然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之前查的几本书啊，像弥迦我们查过了，也有提到这个，但是先知阿摩斯是最早提到的，那在很多很多的先知书里头啊，都有先知都看到这样子的意象，他们也都知道了，所以把这样子的心意呢真的向他们啊启示了，所以他们也都说出来了，也就成为神的代言人呢，也在民中传讲了，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日子？是一个全面毁灭的一个审判日子。好，到这边为止，这样子。好，我们下面呢，然后呢，讲的是刚开头讲的是全面的毁灭，然后接着讲的是犹大的毁灭，然后从呢第二章开始呢，会讲到对外邦的毁灭，而且这外邦指的是直接在犹大的邻近的东南西北的这几个国家。这边我们可能不念，但是你看第二章四节的时候呢，他讲的是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以格伦，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记不记得？是腓力士的，腓力士是在以色列的西边哈。所以说神耶和华说他要跟他们反对，而且要毁灭他们。好，然后呢第二章第八节讲的是摩押跟亚门人，这个是在以色列的算是东边，对。好，神要使这个地呢永远荒废，九章讲的。然后十二节呢，二章十二节讲的是古实人，古实是在南边这边，对不对？是在南边。然后呢十三节讲的是呢耶和华要伸手攻击北方，也就是亚述，所以东南西北这个是，所以刚开始是全地，然后中间讲内容是讲犹大跟这个耶路撒冷，现在是讲的它的周围，所以预表的是一个列邦啊，预表是一个讲的是一个列邦，除了这个神的这个百姓所在以外，也讲列邦，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审判啊。好，然后呢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完了这个对这个列邦的审判，第三章开始呢继续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说呢第三章第一节讲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就讲说这城，前面讲这地，这边讲这城，这指的都是犹大，都是耶路撒冷。那这边呢从我们不念这里，但是你可以看到呢第三节跟第四节呢讲的是呢这个首领呢咆哮像狮子，首领像狮子一样要吞人尸骨的，然后审判官跟豺狼一样，哇，这个好像很残忍，然后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先知呢虚浮诡诈，祭司亵渎，所以这边很多地方讲到是社会的现象。那前面刚开始呢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是针对的是一些属灵上面的拜偶像或是淫乱这些事情，这边讲比较偏向于社会的不公，但是神是什么样的神呢？这边呢又再度的在提醒我们，我们来念一下这个就第五节吧，三章第五节，好，一起来。 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端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他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好，所以神呢再度的讲，神是公义之神。义，公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对，就叫义。公义就是一个就是很公认的一个对的事情。神是绝对的标准，神是根本，是对的事情的根本。所以神说我是公义的神。好，这公义呢是来自于神，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人本啊或自由主义，是人我们只要 agree 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是不对的。神甚至跟我们讲说这个公义来自于神。好，然后呢，然后他讲了说要审判这个这地，指的是耶路撒冷。好，原因在这里，因为呢他们不知羞耻，我是公义的，可是他们并不公义。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呢，跟前面很像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这个掠夺的日子，这个掠夺的日子，掳掠的日子。这基本上呢就是跟耶和华的指示是一样的意思哈。因为呢他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把烈怒呢发泄在全地，而且要烧灭全地，烧灭全地。那个时候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所有的审判毁灭发生，但是并不，这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手段。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这个架构里面讲的公义跟应许的时候，我们现在进到应许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一段好了。我们念一下这个三章的九节到十三节，这有点长，九节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请。
那时我必使万民
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这是我民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去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耻。那时我必从间
中间出掉金金花花花之类，你也不再与我身材花花。
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虚窝躺卧，无人欺下。好，第三章开始说我要审判，继续耶路撒冷，然后讲说因着我的公义。但是这个审判呢到了以后，那时怎么样呢？那时呢是审判，地上无悔改，是我的愤怒显现。但是呢那时他会使万民，就是他所呼召跟从他的这群人呢，会呢求告我侍奉我。所以这完全不是那一群受到审判而毁灭的这群人，是有另外一群人啊。所以那一日有这样子的发生，所以呢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审判呢只是一个手段了。在那日的时候，十一节跟我们讲呢，当然是高傲跟矜夸的呢必然都要灭亡。十二节讲，但是我在你们中间呢留下困苦贫寒，留下中间有留下这一群啊。十三节讲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有留下也有剩下的人，这些呢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就是很有平安的。虽然是一个大审判，可是他是很有平安的。这些人呢是什么呢？是我所留下来的，是以色列剩下的。好，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想我们在很多在先知书里面也都看到这个一个观念，就叫做渔民的观念，就是剩下的。什么叫剩下？剩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在一个神的审判的时刻呢，他们是呢全心呢是跟随神的。虽然也在患难里头，因为他在民当中，但是却是神所留下的那一群叫 remnant， 是渔民。我这边有第二个布利 item 我就把它列出来。渔民呢，渔民这是所谓的剩下的人， 这些人呢认定耶和华为主神，他们不再倚靠自己，完全倚靠主神的人，一心从善。在新约的观点，因为呢神的救恩的临到外邦人，其实就是我们教会了。我们教会是从这个好像是从抽出来的柴一样啊，我们就是这一群呢，剩下的人是渔民。这边讲呢，这些渔民呢，他们是要侍奉我，而且他们嘴唇呢，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洁净以后呢，他们嘴唇洁净啊，因为洁净了，所以他们侍奉我。而且在先前的时候，先前的预言里面呢，我们在看到先前预言这个对列邦的预言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了。比如说，你再回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是讲的一样的事情。第二章，比如说第六节，他在讲对非利士的审判，他是讲说呢，在这个地方呢，牧人的住处跟羊群的圈呢，这地呢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会在那里放牧羊群，表示这个地方呢要被我来毁灭，所攻击所剪除，但是这个地方剩下来在那边干什么，是留给犹大的渔民。所以在前头已经讲到了，在讲审判列邦的时候已经讲到，在讲到这个审判摩押跟亚门的时候，同样也提到同样一个事情，在九节也是这样讲，我百姓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指的是摩押跟亚门，我国中剩下的必要得着他们的地。所以呢，神为这些跟随他仰望他倚靠他的，在审判的末日呢，是有为他们存留的，为他们存留，他们是反而是完全的拯救，完全的洁净了。好，这个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所以呢，所以这边到这边为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审判呢，只是一个手段啊，真正的目的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个全然的洁净，是一个祝福啊，是为跟随他的子民啊，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这有个大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因为要洁净啊，神所爱的一定要管教，这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学到的啊，甚至啊，新约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患难中还要欢欢喜喜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相同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启示啊。好，然后呢，我这边第三个 bullet point 哈，就比较从这个盼望的角度来看哈。如果你从这个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的话，是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好像没有什么指望。可是呢，到了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二章四节到三章八节的时候，他有灾难的，审判列邦，审判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为这个呢，为到渔民呢，剩下的人又些存留，所以这也是有审判跟灾难跟盼望的一个交织。然后最后呢，最终的审判是什么呢？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我们来念这个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是为我们而说的。三章十四节，来请。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神，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哇，是一个非常喜乐、一个欢庆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要欢呼，我们要喜乐，因为神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因我们而喜乐，而耶和华在我们中间。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因为弥赛亚道成肉身耶稣是在我们中间的，他来中间呢，真的是就是 就是拯救个人，让我们呢出死入生。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欢呼喜乐的这样子的理由哈。所以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好，所以这本书呢希腊雅书的逻辑倒是清楚简单啊。我相信呢对我个人也是挺有帮助的。所以我总结的时候呢我就这边有几句话啊，也是揭露的，我再做一些调配一下哈。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一个钱币一样，有审判跟祝福两面。立约之民的罪和人类全体的恶行正催促这审判来临，好像是越来越快，震动一样哈。守约的神届时要完全施恩赐福给个别亲自的顺服他的渔民，是个别而亲自的，每一个人都要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哈，而不是你在一个群体里面的之一你就有了，并不是，是每个个别的。这是这本书跟我们讲的。好，我讲基本上面哈，这本书大概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跟架构进行的。那么你们手上的拿的这一张还有反面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提了很多这个末世啊，特别是玉慧老师在讲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呢是这是悠然整理出来的哈，因为我们就参考了好多的好几本书，你会在王永信，你会在马友藻啊，会在几个当代的特别是华人的牧师里的，他们都会列出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是什么呢？是他采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末世论，是叫做灾前废题的前千禧年。灾前，当然如果你仔细研究还有不同的无千禧年，这个后千禧年啊。灾前废题就是说大灾难，有个大灾难，有个千禧年，以这两个为坐标，大灾难千禧年。灾前废题就是大灾难来之前呢，教会废题，那个时候教会废题，这是灾前废题。前千禧年就是说千禧年之前主耶稣来到地面，那后千禧年指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来到，所以这个是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那么我们就讲咯，那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西方雅书的这样子一个灾难，这样一个大审判应该在什么时候？应该发生在什么时候？看起来应该是在大灾难的时刻，因为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毁灭，所以是在大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分成两半，对不对？一半的话是有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大罪人坐在殿中为神，他刚开始得到全地的支持跟这个赞美跟随，到后半年的话就露出狰狞的面貌，那是大灾难的七年的一半，一期之半啊、哦，这个是丹尼女士跟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审判呢，应该是在这个时候。那当然，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很多时候同样一个事情一个启示呢，它的应验也不是只有一次，有时候是多次，那有时候是部分，有时候是初次，有时候是最终，很多最终的应验我们知道都是在末世里面。像这个的话，这个大灾难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最后在末世的时候会应验。但是以这个时候西方雅先知那时候讲的呢，他短期的应验呢，我们可以想说这是在这个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等于以色列犹大一起的，整个都没有都被灭亡了，所以那可以算是一个初次的一个应验。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呢，万民呢要真的是要用清洁的言语来侍奉啊耶和华，要求告耶和华，要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他。新约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教会呢保罗书信就讲的就是这个话，你们要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所以呢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救我们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可以说一个起初的一个应验了，但是最终的应验呢，完全的应验，最终应验应该是在国度完全国度的来临，在千禧年国度，或者甚至在新天新地，在最后的末世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应验。当然，我们刚才讲到审判，除了这个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以外呢，还有犹大的四围，东南西北。那当然，最终的审判呢，完全应该是全地的，因为最后的这个大灾难，千禧年完了以后，哈马吉多顿的大战，这是在末世里头，都是全地性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终的最前面的一个应验。好，我想这个就是把这张摆在后面的一个用意哈，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在想，我今天就把这个西班牙书三章这五十三节哈，这三节一个概论性的一个分享吧。好，时间就到这里。